次日清晨，郭靖等一行人生怕襄阳军民大举相送，一早便悄悄出了北门，竟往华山而去。周伯通、陆无双、武氏兄弟、泗水、余隐等伤势未愈，众人骑在马上缓缓而行，好在也无要事，每日只行数十里即止。不一日来到华山，受伤众人在道上缓行养伤，这时也已大都痊愈。一行人上得山来，杨过指点洪七公与欧阳锋埋骨之处，黄蓉早在山下买备鸡肉蔬菜，于是生火埋灶，做了几个洪七公生前最喜欢的菜肴，供奉祭奠，群雄一一叩拜。欧阳锋的坟墓便在洪七公的墓旁，郭靖与欧阳锋深仇似海，想到他杀害恩师朱冲、韩宝驹等武侠的狠毒，虽然事隔数十年，仍是恨恨不已。只有杨过思念旧情，和小龙女两人在墓前跪拜。周伯通上前一揖说道：老毒物啊，老毒物，你生前作恶多端，死后仍得与老叫花为邻，也可算是三生有幸。今日人人都来拜祭老叫花，却只有两个娃娃向你叩头，你地下有知，想来也要懊悔，活着之时太过心狠手辣了吧。这一篇祭文别出心裁，人人听着都觉好笑。众人取过碗筷酒菜，便要在墓前饮食，忽然山后一阵风吹来，传来一阵兵刃相交和呼喝斥骂之声，显示有人在动手打斗。周伯通抢先便往喧哗处奔去，余人随后跟去。转过两个山凹，只见一块石屏上聚了三四十个僧俗男女，手中都拿着兵刃。这群人只管吵得热闹，见周伯通、郭靖等人到来，只道是游山的客人，也不理会。一名铁塔般的大汉朗声说道：大家且莫吵闹，乱打一气也非了局，这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绝不是叫叫嚷嚷便能得手的，今日各路好汉都已相聚于此，大伙儿何不便凭兵刃拳脚上见个雌雄，只要谁能长胜不败，大家便心悦诚服，恭推他为武功天下第一。一个长须道人挥剑说道：不错，武林中相传有华山论剑的运势，咱们今日便来论他一论，且看当世英雄到底是谁居首。余人轰然叫好，便有数人抢先站出大叫：谁敢上来？周伯通、黄药师、易登等人面面相关，看这群人时竟无一个识得。第一次华山论剑，郭靖尚未出世，那时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五人为争一部九阴真经，约定在华山绝顶比武较量，艺高者得，结果中神通王重阳独冠群雄，赢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。25年后，王重阳逝世，黄药师第二次华山论剑，除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四人外，又有周伯通、裘千仞、郭靖三人参与。个人修为精湛，各有所长，但真要说到天下第一四字， 实所难言，但以武功而论，似乎倒以发了疯的欧阳锋最强。想不到事隔数十年，居然又有一群武林好手相约做第三次华山论剑，这一招使黄药师等尽皆愕然。更奇的是，眼前这数十人并无一个认得，难道当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胜旧人？难道自己这一干人都做了井底之蛙，竟不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？只见人群中跃出六人，分作三队，各展兵刃，动起手来。数招一过，黄药师、周伯通等无不哑然失笑，连一灯大师如此庄严慈祥的人物也忍不住莞尔。又过片刻，黄药师、周伯通、杨过、黄蓉等或忍俊不禁，或捧腹大笑。原来动手的这六人武功平庸之极，连与武氏兄弟、郭家姐妹相比，也是远远不及，瞧来不过是江湖上的一批妄人，不知从哪里听到华山论剑四字，居然也来附庸风雅。那六人听得周伯通等人喜笑，顿时罢斗，各自跃开，厉声喝道：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爷们儿在此比武论剑，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，你们在这里嘻嘻哈哈的干什么？快快给我滚下山去，方饶了你们的性命。杨过哈哈一笑，纵声长笑，四下里山谷鸣响，霎时之间便似长风动地，云气聚合。那一干人初时惨然变色，跟着身颤手震，苍啷啷之声不绝，一柄柄兵刃都抛在地下。杨过喝道：都给我请吧。那数十人呆了半晌，忽然一声发喊，纷纷拼命地奔下山去，跌跌撞撞，连兵刃也不敢拾，顷刻间走得干干净净，不见踪影。英姑、郭芙等都笑弯了腰，说不出话来。黄药师叹道：欺世盗名的妄人，所在多有，但想不到在这华山之巅，居然也见此辈。周伯通忽然说道：昔年天下五绝，西毒北丐与中神通已然逝世，今日当世高手，却有哪几个可称得五绝？黄蓉笑道：一灯大师和我爹爹功力与日俱升，当年已居五绝，今日更无一意。你义弟郭靖深得北丐真传，当可算得一个。过儿虽然年轻，但武功卓绝，小一辈英才中无人得及。何况他又是欧阳锋的义子，东和南是旧人，西和北两位须当由你义弟和过儿继承了。周伯通摇头说道：不对不对。黄蓉说道：什么不对？周伯通说道：欧阳锋是西毒，杨过这小子的手段和心肠可都不毒啊，叫他小毒物有点冤枉。黄蓉笑道：靖哥哥也不做叫花子，何况一灯大师现今也不做黄爷了。我说几位的称号得改一改，爹爹的东邪是老招牌老字号，那不用改。一灯大师的皇帝不做，去做了和尚，该称男僧。过儿呢，我赠他一个狂字，你们说贴切不贴切？黄药师首先叫好，说道： 东邪西狂，一老一少，咱两个正是一对儿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想小子年幼，岂敢和各位前辈比肩？”王药师说道：“啊哈，小兄弟，这个你可就不对了。你既然拘了一个狂字，便狂一下又有何妨？再说，以你今日声名之显赫，武功之强，难道还胜不过老顽童吗？”黄药师知道女儿故意不提周伯通，是要使他心痒难烧，于是索性挤他一挤。杨过也明白他父女的心意，和小龙女相视一笑，心想：“这个狂字果然说得好。”周伯通说道：“南地西毒都改了招牌，北丐呢？那又改做什么？”朱子柳说道：“当今天下豪杰，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明。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，保境安民，如此任侠，绝非古时朱家、郭姐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。我说称他为北侠，自当人人心服。”一灯大师、武三通等一起鼓掌称善。黄药师说道：“东邪、西狂、南僧、北侠四个人都有了，中央的那一位该当由谁居之？”说着向周伯通望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杨夫人、小龙女是古墓派唯一传人，玉女术心剑法出神入化，纵然是重阳真人，见了她也忌惮三分。当时林女侠若来参与华山绝顶论剑之会，别说五绝之名，定当改上一改，便是重阳真人，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也未必便能到手。杨过的武艺出自他夫人传授，弟子尚且名列五绝，师父是更加不用说了。是以杨夫人可当中央之位。”小龙女微微一笑说道：“这个我是万万不敢当的。”黄药师说道：“要不然便是蓉儿，他武功虽非极强，但足智多谋，机变百出，自来制胜于力，列他为五绝之一，那也甚当。”周伯通鼓掌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你什么黄老邪、郭大侠，老实说我都不心服，只有黄蓉这女娃娃精灵古怪，老顽童见了她就缚手缚脚，动弹不得，将她列为五绝之一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个人听了都是一愣，说到武力之强，黄药师、一灯大师都自知尚逊周伯通三分，所以一直不提他的名字，只是和他开开玩笑，想逗他发起急来，引为一乐。哪知道周伯通天真烂漫，胸中更无半点机心，虽然天性好武，却从无真雄扬名的念头，绝没想到自己是否该算五绝之一。黄药师笑道：“老顽童啊，老顽童，你当真了不起，我黄老邪对名淡薄，一灯大师视名为虚幻，只有你却是心中空空荡荡，本来便不存名之一念，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了。东邪、西狂、南僧、北侠、中顽童，五绝之中以你居首。”众人听了，东邪、西狂、南僧、北侠、中顽童这十一个字一起喝彩，却又忍不住好笑。五绝之位已定，人人欢喜， 当下四散在华山各处寻幽探胜。杨过指着玉女峰对小龙女说道，咱们学的是玉女剑法，这玉女峰不可不游。小龙女说道，正是。两人牵手同上峰顶，见有小小一处庙宇，庙旁雕有一匹石马，那庙便是玉女祠，祠中大石上有一处深陷，凹处积水清碧。杨过当年来过华山，虽未上玉女峰，却曾听说洪七公说起山上各处甚积，对小龙女说道，这是玉女的洗头盆，碧水终年不干。小龙女说道，咱们到殿上去拜拜玉女去。走进殿中，只见玉女的神像容貌婉约，风姿嫣然，依稀和古墓中的祖师林朝英的画像有些相似，两人都吃了一惊。小龙女说道，难道这位女神便是咱们的祖师婆婆吗？杨过说道，祖师婆婆当年行侠天下，有惠于人，有人念着她老人家的恩德，在这里立祠供奉，说不定也是有的。小龙女点头说道，若是寻常仙姑，何以池旁又有一匹石马？看来那是纪念祖师婆婆的那匹坐骑。两人并肩在玉女像前拜倒，心意相通，一齐轻轻祝祷，愿咱俩生生世世都结为夫妇。忽听得身后脚步之声轻响，有人走进殿来，两人站起身来，见是郭襄。杨过喜道，小妹子，你和咱们一起玩吧。郭襄说道，好。小龙女牵着他手，三人走出殿来，经过石梁，到了一处高岗，见岗腰上有个大潭。郭襄向潭里一望，只觉一股寒气从潭中直冒上来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这大潭望江下去深不见底，比之绝情谷中那深谷却又截然不同。绝情谷的深谷云锁雾封，从上面看来令人神驰想象，不知下面是何光景。这大潭却可极目纵视，只是越望越深，使人不期然而生怖畏。小龙女拉住他手说，小心。杨过说道，这个深潭据说直通黄河，是天下八大水府之一，唐时北方大旱，唐玄宗曾书下岛屿御板，从这水府投下去。郭襄说道，这里直通黄河，那可奇了。杨过笑道，这也是故老相传而已，谁也没有下去过，谁也不知真的通不通。郭襄说道，唐玄宗投御板时，杨贵妃是不是站在他身边？后来下雨了没有？杨过哈哈一笑说道，这个你可问倒我啦，看来老天爷爱下雨便下雨，不爱下便不下，未必便听皇帝老儿的话。郭襄凝望深潭，悠悠地说道，便是贵为帝王也未必能事事如意。杨过心中一凛，暗想道，这孩子小小年纪何以有这么多的感慨，须得枕身想个法子教他欢愉喜乐。正欲寻语劝慰，小龙女突然咦的一声轻声说道，瞧是谁来了。杨过顺着他手指望去， 只见山岗下有两人在长草丛中蛇行鼠斧般上来。这两人轻功甚高，走得又极隐蔽，显示生怕给人瞧见。但小龙女眼力异于常人，远远便已望见。杨过低声说道，这两人鬼鬼祟祟，武功却大事不弱，这会儿到华山来必有缘故，咱们且躲了起来，瞧他们作何勾当。三人在大树岩石间隐身而待，过了好一会功夫，听得剑草不时之声轻轻传上。这时天色渐晚，一轮新月已挂在大树之巅。郭襄靠在小龙女身旁，他对上来的两个人全部关心，望着杨过的侧影，心中忽想，若是我终身得能如此和大哥哥龙姐姐相聚，此生再无他求。但觉此时此景心满意足，只盼时光便此停住，永不再留，但内心深处却也知此事绝不能够。小龙女在暮霭苍茫中瞧得清楚，但见郭襄长长的睫毛下泪光盈然，心想他神情有异，不知怀着什么心事，总得设法帮他办到，好叫他欢喜。只听得那两人上了峰顶，伏在一块大岩之后，过了半晌，一人悄声说道，萧湘兄，这华山林深山密，到处可以藏身，咱们好好的躲上几日，算那秃驴神通如何广大，也未必能寻得到，待他到别地寻找，咱们再往西去。杨过瞧不见二人的身形，听口音是尹克西的说话，他口称萧湘兄，那么另一个人便是萧湘子了。心想到蒙古诸武士来我中土为虐，其中金轮法王、尼摩星、霍都等已然伏法，达尔巴、马光佐作恶不深，只剩下萧湘子和尹克西这两个家伙。我当日饶了他们性命，但看来二人孤恶不俊，不知又在干什么奸恶之事。听萧湘子阴恻恻地说道，尹兄切莫喜欢，这秃驴倘若寻咱们不着，定然守在山下孔道之处，咱们若是贸然下去，正好撞在他手里。尹克西说道，萧湘兄深谋远虑，此言不差，却不知有何高见。萧湘子说道，我想这山上士冠甚多，咱们便捡一处荒僻的，不管主持是和尚还是道士，都下手宰了，占了士冠，便这么住下去不走了。那秃驴绝计想不到咱们会在山上穷年累月的停留，他再不死心，在山中搜寻数遍，在山下守候数月，也该去了。尹克西喜道，萧湘兄此计大妙。他心中一欢喜，说话声音便响了一些。萧湘子忙道，晋升。尹克西歉然说道，嗯，我竟然是乐极忘形。接着两人悄声低语，杨过再也听不清楚，暗暗奇怪，这两人怕极了一个和尚，唯恐给他追上。这两个恶徒武功各有独到之处，方今除了黄岛主、一灯大师、郭伯伯等寥寥数位，极少有人是他们之敌。何况他二恶联手，更是厉害。不知那位高僧是谁，竟能令他们如此畏惧。又不知他何以苦苦追踪，非擒到这二人不可。又想 那潇湘子说是要杀人战事，打的尽是恶毒主意，这件事既给我撞到了，怎能不管？只听得远处郭福扬声叫道：杨大哥，杨大嫂，二妹，杨大哥，杨大嫂，二妹，吃饭啦，吃饭啦。杨过回过头来向小龙女和郭襄摇了摇手，叫他们别出声答应。过了半晌，郭福不再呼唤，忽听得山腰里一人喝道：借书不还的两位朋友，请现身相见。这两句喝声指证得满山皆响，显示内力充沛之极，虽不威猛高昂，但功力之纯竟是不弱于杨过的长啸。杨过一惊，心想：世上竟尚有这样一位高手，我却不知。他略略探身往呼喝声传来处瞧去，月光下只见一道灰影迅捷无伦地奔上山来。过了一会，看清楚灰影中共有两人，一个灰袍僧人携着一个少年，萧影二人缩身在长草丛中，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。杨过见了那僧人的身形步伐，暗暗称奇，这人的轻功未必在龙儿和我之上，但手上拉了一少年，在这陡山峭壁之间居然健步如飞，内力之深厚竟可和一灯大师郭伯伯相匹敌，怎的江湖上从未听人说过有这样一位人物。那僧人奔到高岗左近，四下张望，不见萧影二人的踪迹，当即向西峰急奔而去。郭襄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叫道：喂，和尚，那两人便在此处。他叫声刚出口，收收粮饷，便有两枚飞锥，一枚上门钉向他藏身处急射过来。杨过袍袖一佛，将三枚暗器卷在衣袖之中。郭襄内功不生，叫声传送不远，那僧人去得快了，竟没有听见他的呼叫。郭襄见他足不停步地越走越远，急道：大哥哥，你快教他回来。杨过长吟说道：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这两句话一个个字远远地传送出去。那僧人正走在山腰之间，立时停步，回头说道：有劳高人指点迷津。杨过吟道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那僧人大喜，携了那少年飞步奔回。潇湘子和尹克西听了杨过的长吟之声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相互使个眼色，从草丛中窜了出来，向东便奔。杨过见那僧人脚力虽快，相距尚远，这华山之中到处都是草丛石洞，若是给这两个恶徒躲了起来，黑夜里却也未必能找着。当下伸指一弹，呼的一声急响，一枚飞锥破空射去，正是潇湘子袭击郭襄的暗器。杨过不知那僧人找这二人何事，不欲便伤他们性命，这枚飞锥只在二人面前此许之处掠过，激荡气流，刮得二人颜面有如刀割。二人啊的一声低呼，转头向北。杨过又是一枚上门钉弹出，再将两人逼了转来。便这么主得两主，那僧人已奔上高岗。潇湘子和尹克西眼见难以脱身，各出兵刃并肩而立，一个手持枯上棒， 一个手持软鞭，尹克西那条珠光宝气的金龙鞭在重阳宫中给杨过震得寸寸断绝，现下这条软鞭上虽然镶了些金珠宝石，却已远不如当年金龙鞭的辉煌华丽。那僧人四下一望，见暗中相助自己之人并未现身，竟不理睬萧尹二人，先向空旷处合十行礼，说道：少林寺小僧觉远，敬谢居士高义。杨过看这僧人时，只见他长身玉立，循循儒雅，若非光头僧服，宛然便是位书生相公。和他相比，黄药师多了三分落拓放荡的山林意气，朱子柳又多了三分金马玉堂的朝廷贵气。这觉远50岁左右的年纪，当真是富有诗书气自华，俨然宏然，辉辉广广，招招荡荡，便如是一位饱学素儒清庶名家。杨过不敢怠慢，从隐身之处走了出来，奉衣还礼说道：小子杨过拜见大师。心中却自寻思，少林寺的方丈、达摩首座等我均相识，他们的武功修为似乎还不如这位高僧，何以从不曾听他们说起？觉远恭恭敬敬地说道：小僧得是杨居士尊范，信何如之。向身旁的少年说道：快向杨居士磕头。那少年上前拜倒，杨过还了半礼。这时小龙女和郭襄也均现身，觉远何时行礼，甚是恭敬。萧湘子和尹克西僵在一旁，上前动手吧，自知万万不是觉远、杨过和小龙女的对手，若要逃走也是绝难脱身。两人目光闪烁，只盼有什么机会便施偷袭。杨过说道：贵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，豪爽豁达，与在下相交已10余年，堪称莫逆。6年之前，在下蒙贵士方丈天明禅师之召，走少室山宝刹礼佛，得与方丈及摩达院首座无相禅师等各位高僧相悟，受益匪浅。其实大师想是不在世中，以致无缘拜见。神雕大侠杨过名满天下，但觉远却不知他的名头，只道：原来杨居士和天明师叔、无相师兄、无色师兄均是宿士，小僧在藏经阁领一份闲职，30年来未曾出过山门一步，只为职位低微，自来不敢和来世居士贵客交接。杨过暗暗称奇，当真是天下之大，奇才异能之士所在都有。这位觉远大师身负绝世武功，深藏不露，在少林寺中恐亦默默无闻，否则无色和我如此交好，若知本是有此等人物，定会和我说起。杨过和觉远呼叫相应，黄药师等均已听见，知道这边出了事故，一齐奔来。杨过和觉远说话之际，众人一一上得岗来。当下杨过替个人逐一引荐，黄药师、易登、周伯通、郭靖、黄蓉在武林中都已响名数10年，江湖上可说是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但觉远全不知众人的名头，只是恭敬行礼， 又命那少年向个人下拜。众人见觉远威仪历历，端严肃穆，也不由得油然起敬。觉远见礼已毕，何时向潇湘子和尹克西说道：“小僧监管藏经阁，阁中骗纸之师，小僧须领罪责。两位借去的经书，便请赐还。”实感大德。杨过一听，已知潇湘子和尹克西在少林寺藏经阁盗窃了什么经书，因而觉远穷追不舍。但见他对这两个盗贼如此彬彬有礼，倒是颇出意料之外。尹克西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大师此言差矣，我两人遭逢不幸，得蒙大师施恩收留，不报上自不及，怎会向大师借了什么经书不还，至劳跋涉追索。再说我二人并非佛门弟子，借佛经又有何用？”尹克西是珠宝商出身，口齿伶俐，这番话初听之下言之成理，但杨过等素知他和潇湘子并非善良之辈，而他们所盗经书自也不会是寻常佛经，必是少林派的全经剑谱。若依杨过的心性，只需纵身向前一掌一个打倒，在他们身上收出经书，立时了事，又何必多费唇舌。但觉远是个儒雅之士，却向众人说道：“小僧且说此事经过，请各位评一评这个道理。”郭襄忍不住说道：“大和尚，这两个人躲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商量，说要杀人战事，好让你寻他不着，若不是做贼心虚，何以会起此恶心？”觉远向萧一二人说道：“罪过罪过，两位居士起此孽心，须得及早清心忏悔。”众人见他说话行事都有点迂腐腾腾，似乎全然不明事物，跟这两个恶徒进来说什么清心忏悔，都不禁暗自好笑。尹克西见觉远并不动武，却要和自己评理，顿时多了三分指望，说道：“大家原该讲理啊。”觉远点头说道：“众位，那日小僧在藏经阁上翻阅经书，听得后山有叫喊殴斗之声，又有人大叫救命。小僧出去一看，只见这两位居士躺在地下，被四个蒙古武官打得奄奄一息。小僧心下不忍，上前劝开四位官员，见两位居士身上受伤，于是扶他们进阁休息。请问两位，小僧此言非虚吧？”尹克西说道：“不错，原来是这样，因此我们对大师救命之恩感激不尽。”杨过哼了一声说道：“以你两位的功夫，别说四名蒙古武士，便是40名、400名，又怎能将你们打倒？君子可欺以方，觉远大师这番可上了你们的大当了。”觉远又道：“他们两位养了一天伤，说到躺在床上无聊，向小僧借阅经书。小僧心想，弘法广道原是美事，难得这两位居士身具慧根，亲近佛法，于是借了几部经书给他们看。哪知道有一天晚上，这两位趁着小僧坐禅入定之际，却将小徒君宝正在诵读的四卷《楞伽经》拿了去，不告而取，未免稍违君子之道，便请二位赐还。”一灯大师佛学精湛， 朱子柳随侍师父日久，读过的佛经也自不少，听了他这番言语，均想这两人从少林寺中盗了经书出来，我只道定是全经剑谱的武学之书，岂知竟是四卷楞伽经。这楞伽经虽是达摩祖师东来所传，但经中所记乃如来佛在楞伽岛上说法的要旨，明心见性，宣说大乘佛法，和武功全无干系。这两名恶徒盗去作甚？再说楞伽经流布天下，所在都有，并非不传秘籍，这觉远又何以如此紧追不舍？想来其中定有别情。只听觉远说道，这四卷楞伽经乃是达摩祖师东渡时所系的原书，以天竺文字书写，两位居士只恐难释，但与我少林寺却是世传之宝。众人这才恍悟，原来是达摩祖师从天竺系来的原书，那自是非同小可。尹克西笑嘻嘻地说道，我二人不是天竺文字，怎会借阅此般经书？虽说这是宝物，但变卖起来想亦不值什么钱，除了佛家高僧，谁也不会稀罕。而大和尚们靠化缘过日子，又是出不起价的。众人听他油腔滑调的狡辩，均已动怒。觉远却仍是气度雍容，说道，这楞伽经共有四种汉文译本，经世尚存其三，一是刘宋时阿跋陀罗所释，名曰楞伽阿跋陀罗宝经，共有四卷，世称四卷楞伽。二是元魏时菩提留之译，名曰入楞伽经，共有十卷，世称十卷楞伽。三是唐朝宝刹南陀所释，名曰大乘入楞伽经，共有七卷，世称七卷楞伽。这三种译本之中，七卷楞伽最为名畅意晓，小僧习得来此，难得两位居士心敬佛法，小僧便举以相证，倘若二位要那四卷楞伽和十卷楞伽也无不可，小僧再当去求来。说着从大袖中掏出七卷经书，交给身边少年，命他去赠给尹克西。杨过心想道，这位觉远大师竟是如此迂腐不堪，世上少有，难怪他所监管的经书竟会给这两个恶徒盗去。只见那少年说道，师父，这两个恶徒心存不良，就是要偷盗宝经，岂是当真的心敬佛法？他小小身材，说话却是中气充沛，身若红钟，众人听了都是一凛。只见他形貌甚奇，额间颈细，胸阔腿长，环眼大耳，虽只十二三年纪，但灵气着力，甚有威严。杨过暗暗称奇，问道，这位小兄弟高姓大名？觉远说道，小徒姓张，名君宝，他自幼在藏经阁中助我洒扫晒书，虽然称我一声师父，其实并未剃度，仍是俗家弟子。杨过赞道，名师出高徒，大师的弟子气宇不凡。觉远说道，师非名师，这个徒儿倒真是不错的，只是小僧修为浅薄，未免耽误了他。君宝，今日你得遇如许高士， 真乃三生有幸，便当向各位请教。常言道，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张君宝应道：是。周伯通听觉远，啰里啰嗦地说了许多，始终不着边际。虽然事不关己，却先忍不住了，叫道：喂，潇湘子和尹克西两个家伙，你们骗得过这个大和尚，可骗不过我老顽童，你们可知当今五绝是谁？尹克西说道：不知，却要请教。周伯通得意洋洋地说道：好，你们站稳了听着。东邪、西狂、南僧、北侠、中顽童，五绝中老顽童居首。老顽童既为五绝之首，说话自然大有精良。这经书我说是你们偷的，就是你们偷的，便算不是你们偷的，也要着落在你们两个贼丝鸟身上，找出来还给大和尚，快快取了出来，若敢延迟，每个人先撕下一只耳朵再说。你们爱撕左边的还是右边的？说着摩拳擦掌，便要上前动手。潇湘子和尹克西暗皱眉头，心想这老儿武功奇高，说干就干，正自不知所措。忽听觉远说道：周居士此言差异，事事就抬不过一个理字。这部《楞伽经》，两位居士若是戒了，便是戒了；若是不戒，便是不戒。倘若两位居士当真没有戒，定要胡赖于他，那便于理不当了。周伯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你们瞧，这大和尚岂非莫名其妙？我帮他讨经，他反而替他们分辨，真正岂有此理？大和尚，我跟你说，我赖也要赖，不赖也要赖。这经书倘若他们当真没偷，我便押着他们即日启程到少林寺去偷上一偷。总而言之，偷即是偷，不偷亦偷。昨日不偷，今日必偷，今日已偷，明日再偷。觉远连连点头说道：周居士此言不含佛理，佛家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之际原不必强求分界，所谓偷书言之不雅，不如称之为不告而戒。两位居士只需起了不告而戒之心，纵然未真的不告而戒，那也是不告而戒了。众人听他二人一个迂腐，一个歪缠，当真是各有千秋，心想如此论将下去，不知何时方休。杨过截断周伯通的话头，对尹萧二人说道：你二人帮着蒙古来侵我疆土，害我百姓，早已死有余辜，今日一灯大师和觉远大师两位高僧在此，我若出手毙了你们，两位高僧定绝不忍。我指点两条路，由你们自责。一条路是乖乖交出经书，从此不许再赴中土；另一条路是每人接我一掌，死活凭你们的运气。尹萧面面相关，不敢接话。他二人都在杨过手下吃过大苦头，心知虽只一掌，却是万万经受不起。尹克西心想，只需挨过了今日，自后练成武功，再来报仇雪耻。众人之中，只有觉远和尚最好说话，欲脱此难，只有落在他身上，说道：杨大侠，你我之事，咱们今后再说。你武功远胜于我，在下不敢得罪于你。至于有没有借了经书，还是让觉远大师跟咱们两个细细分说，这件事可没碍着你杨大侠呀。杨过尚未回答， 觉远已连连点头说道，不错不错，隐居士此言有理。杨过摇头苦笑，一回首，只见张君宝目光炯炯，跃跃欲动。杨过向他使个眼色，命他径自挺身而出，自己当可为他撑腰。张君宝会意，大声说道，隐居士，那日我在廊下读经，你悄悄走到我身后，伸手点了我的穴道，便把那四卷楞伽经取了去，此事可有没有？尹克西摇头说道，倘若我要借书，尽管开言便是，谅小师父无有不允，又何必点你穴道？觉远点头说道，嗯嗯，倒也说的是。张君宝说道，两位既说没有借，可敢让我在身上收一收吗？觉远说道，收人身体似觉过于无礼，但此事是非难明，两位居士是否另有善策，已是我疑。尹克星正欲狡辩是非，杨过抢着说道，觉远大师，谅这两个奸徒绝不会当真潜心学佛，这四卷楞伽经中可有什么特异之处？觉远微一沉吟说道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杨居士既然垂询，小僧直说便是，这部楞伽经中的夹缝之中另有达摩祖师亲手书写的一部经书，称为九阳真经。此言一出，众人俱然而惊。当年武学之士为了争夺九阴真经，闹到辗转杀戮，流血天下，最后五大高手聚集华山论剑，这部书终于为武功最强的王重阳所得。此后黄药师进逐门下弟子，周伯通被囚桃花岛，欧阳锋心神错乱，段皇爷出家为僧，种种事故皆和九阴真经有关。哪想到除了九阴真经之外，达摩祖师还著有一部九阳真经，这经书的名字人人都是第一次听见，但九阴真经的名头实在太响。黄药师、周伯通、郭靖、黄蓉、杨过、小龙女皆曾先后研习，少林寺的武功为达摩祖师所传，他手写的经书自非同小可，是以一听之下顿时群情耸动。觉远并没察觉众人讶异，又说道，小僧执师监管藏经阁，阁中经书自是每部都要看上一看，想那佛经中所记竟是先觉的至理名言，小僧无不深信。看到这九阳真经中记着许多强身健体易经洗髓的法门，小僧便一一照做，数十年来勤习不懈，倒也百病不生，近几年来又捡着容易的教了一些给君宝，那九阳真经只不过教人保养有色有相之身，这臭皮囊原来也没什么要紧，经书虽是达摩祖师所著，终究是皮相小道之学，失去倒也罢了，但楞伽经却是佛家大典，两位居士又不懂天竺文字，借去也是无用处，还不如赐还给小僧了吧。杨过暗自骇异，他已学成了武学中上乘的武功，原来自己居然不知晓，还倒只是强身健体百病不生而已，如此奇事武林中从所未有，我若非亲眼见他这般的拘谨守礼，必说他是装腔作势深藏不露，难怪天明、无色、无相诸禅师和他同世数十年 竟不知齐备有此一人。义登大师却暗暗点头，心想道，这位师兄说九阳真经只不过是皮相小道，果以深悟佛理禅宗之学，再求明心见性，九阳真经讲的是武功，自是为他不取了。尹克星拍了拍袖子笑道，在下四大皆空，身上哪有经书。潇湘子也抖了抖长袍说道，我也没有。张君宝突然喝道，我来收，上前伸手便向尹克西碗口扭去。尹克西左手在他手腕上一带，右手在他肩头轻轻一推，啪的一声将张君宝推出去，摔了个跟斗。觉远叫道，哎呦不对，君宝你该弃沉于渊，立领山根，瞧他是否推得动你。张君宝爬起身来应道，是师父。纵身又向尹克西扑去。众人早就不耐烦了，忽听觉远指点张君宝武艺，都是一乐。均想料不到这位君子和尚居然也会教徒弟打架。只见张君宝直窜而前，尹克西揪住他手背向前一推一送，张君宝依着师父平时所授的方法气沉下盘，对手这么一推，他只是上身为晃，竟没给推动。尹克西吃了一惊，心想，我对周伯通、郭靖、杨过一干人虽然忌惮，但这些人都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，除了这寥寥数人而外，我实已可纵横当世，岂知这小小孩童也奈何不得。当下加重劲力向前急推，张君宝运气与之相抗，哪知尹克西前推之力忽而消失，张君宝站立不定，忽地俯跌。尹克西伸手扶起笑道，小师父不用行这大礼。张君宝满脸通红回到觉远身旁说道，师父还是不行。觉远摇了摇头说道，他这是故事已虚，已无甚有，你运气之时须得气还自我运，不必理外力从何方而来，你瞧这山峰。说着一指西面小峰，继续说道，他自起立千古如是，大风从西来，暴雨从东而至，这山峰既不退让，也不故意和之顶撞。张君宝悟性甚高，听了这番话当即点头说道，师父我懂了，再去干过。说着缓步走到尹克西身前，杨过见他两次都是急扑过去，这一次听了觉远的指点几句，顿时脚步沉稳，心想他师徒想是修习九阳真经已久，是以功力深厚，但两人从没想到这部经书不但教人强身健体，还教人如何克敌制胜、护法伏魔，因之临敌打斗的诀窍竟是半点不通。张君宝走到距尹克西身前四尺之处，伸出双手去扭他手背，尹克西哈哈一笑，左手碰的一声拍在张君宝胸前，他碍着大敌环视在侧，不便出手伤人，这一拍只用了一成力，但求张君宝吃痛，叫他不敢再行纠缠。张君宝全然不知闪避，只见敌人手掌在眼前一晃，已拍在自己胸口，叫道，师父我挨打了。尹克西一掌即出，不觉对方胸口伸出一股弹力，将掌力撞了回来， 幸亏自己这一掌劲力使得小，否则尚需遭殃。他跟着左手探出，抓住张君宝肩头，想提起他来摔他一跤，哪知竟然提不起。尹克西这一来倒是甚为尴尬，连使几招擒拿手法，但均只推得张君宝东倒西歪，要将他摔倒却是不能，迫得无奈，当下连急竖掌，笑道：小师父，我可不是跟你打架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还是走开，咱们好好讲理。他每一掌击在张君宝身上，掌力逐步加重，但张君宝体内每次都伸出反力，他掌力真重，对方抵御之力也相应加强。张君宝叫道：哎呦，师父，他打得我好痛，你快来帮手。尹克西说道：我这是迫于无奈，是你过来打我，可不是我过来打你。老师父，你要打我便请打好了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是万万不敢还手的。觉远摇头晃脑地说道：不错，尹居士此言有理。君宝，我帮手是不帮的，但你要记得虚实须分清楚，一处有一处虚实，处处总此一虚实。你记得我说气虚骨荡，神移内健，无时有缺陷处，无时有凹凸处，无时有断续处。张君宝自六七岁起在藏经阁中共奔走之役，那时觉远便将九阳真经中扎根基的功夫传授了他，只是两人均不知那是武学中最精湛的内功修为。少林僧人大都精于拳艺，但觉远觉得抡枪打拳不负佛家本旨，亦且非君子所当为，因此每见旁人练武总是远而避之。直到此时张君宝获得和尹克西动手，觉远才教他抵御之法，但这也只是守护防身，并非攻击敌人。张君宝听了师父之言，心念一转，当下全身气脉贯通，虽不能如觉远所说全身无缺陷处、无凹凸处、无断续处，但不论尹克西如何掌击拳打，他已只感微微疼痛，并无大碍了。饶是如此，尹张二人的功力终究相去不可以道理计。尹克西倘若当真使出杀手，自然立时便轻轻易易地杀了这少年，但他眼见杨过、小龙女、周伯通、郭靖等站在左近，哪里敢便下毒手。两人纠缠良久，张君宝故不能伸手到对方身边搜索，尹克西却也打他不到，只瞧得杨过等众人暗暗好笑，潇湘子不断皱眉。郭襄叫道：小兄弟，出手打他呀，怎么你只挨打不还手？觉远忙道：不可，勿胜勿恼，勿打勿骂。郭襄叫道：你只管放手打去，打不过我便来帮你。张君宝说道：多谢小姑娘。挥拳向尹克西胸口打去，觉远摇手长叹：孽障孽障，一动胜露，灵台便不能如明镜止水了。张君宝一拳打在尹克西胸口，他从来未练过拳术，这一拳打去只如常人打架一般，如何伤得了对方？尹克西哈哈大笑，心中却大感狼狈。他成名数十载，不论敌友 向来不敢轻视于他，岂知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进而奈何不了一个孩童。向杀手伤他是有所不敢，想要提起他来远远摔出，却有所不能，一时好不尴尬，只能不轻不重地发掌往他身上打去，只盼他忍痛不住就此退开。那边厢绝远听得张君宝不住口的哇哇呼痛，也是不住口的求情叫饶，隐居士你千万不可下重手伤了小徒的性命，这孩子仍很聪明，良心好，知道我失了世代相传的经书，归世必受方丈的重责，这才跟你纠缠不清，你可万万不能当真。他求了几句情，又禁不住出言指点张君宝。君宝，经中说道，要用意不用尽，随人而动，随屈就伸，哀何处，心要用在何处。张君宝大声应道，是。见尹克西拳掌打向何处，果然以心使劲，敌人着拳之处便不如何疼痛。尹克西叫道，小心了，我打你的头。张君宝身被挡在脸前，精神专注，只待敌拳打到，哪料得尹克西虚晃一拳，左足飞出，砰的一声踢了他一个跟斗。张君宝几个翻身滚到杨过身前，这才站起。绝远叫道，尹居士，你如何打狂语，说打他的头，叫他小心，却又伸脚踢他，这不是骗人上当吗？众人听了都觉好笑，心想，武学之道原在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，虚虚实实叫人捉摸不定，岂能怪人玩弄玄虚。张君宝年纪虽小，心意却坚，揉了揉腿上被踢之处，叫道，不收你身，绝不罢休。说着拔步又要上前，杨过伸手握住他手背，说道，小兄弟且慢。张君宝手背被他拉住，顿时半身酸麻，再也不能动弹，愕然回头，杨过低声说道，你只挨打不还手，终是治他不住，我教你一招，你去打他，且瞧仔细了。于是右手袖子在张君宝脸前一佛，左拳伸出，急到他胸前半尺之处，忽然转弯，轻轻一下击在他的腰间，低声说道，你师父教你，哀何处，心用在何处，这句话最是要紧不过，你出拳打人，打何处也是心要用在何处，你打他之时，心神贯注，便如你师父所言，要用意不用劲。张君宝大喜，记住了杨过所教的招数，走到尹克西身前，右手成掌，在他脸前一扬，跟着左拳平出，直击其胸。尹克西横背一封，张君宝这一拳忽地转弯，哈的一声，击中在他胁下。尹克西受过他的拳击，本来打在他身上痛也不痛，因此虽见杨过受他招数，心下更没半点在意，暗想，我便受你100拳200拳又有何碍，哪知道这一拳只打得他痛入骨髓，全身颤动，险些弯下腰来。他不知张君宝练了九阳真经中的基本功夫，真气充沛已是非同小可，只不过向来不会使用，这时分别得到绝远和杨过的指点，懂得了用意不用劲之法，那便如宝剑出鞘，利锥脱囊，威力大不相同。 尹克熙又惊又怒，眼见张君宝右手一扬，左拳又是一样画葫芦的击来胸口，知他跟着便弯及自己胁下，于是反手一抄他的手腕，右手碰的一掌，将张君宝击出数丈之外。张君宝内力虽强，与灵敌拆解一道却一窍不通，如何能是尹克熙之敌？这一下额头撞在岩石之上，顿时鲜血长流，他毫不气馁，伸袖抹了抹额头上的鲜血，走到杨过身前，跪下磕了个头，说道：杨居士，求你再教我一招。杨过心想道：我若再当面教招，那尹克熙瞧在眼内，定有防备，这便无用。于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这一次我连教你三招，第一招左右互调，我使左手时，实则该使右手，我出右袖时，你打他时需用左拳。张君宝点头答应，杨过当下教了他一招推心置腹。张君宝跟着他出拳推掌，心中却记着左右互调。杨过说道：第二招我左变左，我右变右，不用调了。这一招叫四通八达，拳势大开大合，甚具威力。张君宝试了两遍便记住了。杨过又低声说道：第三招鹿死谁手，却是前后对调，这一招最难，部位不可弄错，你不会认穴那也无妨，待会我在他背心上做个记号，你用指节牢牢按在这记号之上，那便制住了他。当下错步转身，左回右旋，猛地理，左手呈虎爪之形，中指的指节按在张君宝的胸口，低声说道：这一招全凭步伐取胜，你记得吗？张君宝点头说道：记得。把这三招在心里默想了一遍，走向尹克熙身前。当杨过交招之时，尹克熙看得清清楚楚，心想：这三招果然精妙，倘若你杨过突然对我施招，我倒也不易抵挡，但既这般当面演过，又是个不会半分武术的小娃娃来出手，我若再对付不了，除非尹克熙是蠢牛木马。杨过啊杨过，你可也太小觑人了。他气恼之下也没加深思，眼见张君宝走近，不待他出招，一拳便击中了他的肩头。张君宝生怕错乱了杨过所教的招数，眼见拳来，更不抵御闪避，咬牙强忍。尹克熙这一拳是先打他个下马威，出拳用了五成力道，只打得他肩头骨骼咯咯声响。张君宝哎呦一声，跟着右掌左拳使出了第一招推心置腹。当杨过传授张君宝拳法时，尹克熙瞧得明白，早便想好了应付之策，准您一招便摔得他头破血流，绝不容他再施展第二招第三招。哪知张君宝这招推心置腹使出来时，方位左右互调，和杨过所传截然不同。尹克熙左肘横推，料得便可挡开他右手的一掌，不料手肘竟推了个空，砰的一声，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拳，跟着自己右手又抓了个空，小腹上再中一掌，但觉内脏翻动，全身冷汗直冒，这两下受得实实不轻。他若非自作聪明，只需待敌招之道再行开招，那么张君宝所学拳法虽然精妙， 以他此时功力，总不能出招如电，尹克西尽可以从容化解，便算中了一拳，第二拳也必能避开。张君宝一招得手，精神大振，踏上一步，使出第二招四通八达来。这一招拳法虽只一招，却是包罗着东南西北四方，修生伤死紧筋开八门。尹克西胸腹间疼痛未止，眼见这少年身形飘忽，又攻了过来。他适才吃了大亏，已悟到原来杨过所受的拳法须得左右互调，只道这第二招仍是应左则右，应右则左。眼见那少年这招出手极快，当下制敌机先，抢到左方发掌便打，岂知这一招的方位却并不调换，尹克西料敌一错，又是负手负脚，出招全都落在空处。霎时间只听得噼啦声响，左肩右腿前胸后背一起重掌，总算张君宝打得快了之后，内力不易使出，尹克西所中这四掌还不算如何疼痛，只是累得他手忙脚乱，十分狼狈。觉远心中一凛，叫道：尹居士，这一下你可错了，要知道前后左右全无定向，后发制人，先发制于人呐。杨过心想道：这位大师的说话深通权术妙理，委实是非同小可，这几句话倒是使我受益不浅，后发制人先发制于人之理，我以往只是模模糊糊的悟道，从没想得这般清楚，只是他徒弟和别人打架，他反而能出言指点对方，也算得是奇闻。转念又想，凭那尹克西的修为，便是细细的苦思三年五载，也不能懂得他这几句话的道理。尹克西听了觉远的话，哪想到他是情不自禁地吐露了上乘武学的诀窍，只道他是故意胡言乱语，扰乱自己心神，喝道：贼秃，放什么屁？哎呦，这哎呦一声，却是在左腿上又中了张君宝的一脚。他狂怒之下，双掌高举，拼着命再受对方打中一拳，运上了十成力，从半空中直压下来。张君宝第三招尚未使出，月光下但见敌人虚染乖张，一股沉重如山的掌力直压到顶门，叫声不好，待要后跃逃避，全身已在他掌力笼罩之下。觉远叫道：君宝，我境皆比境，虚中求直，借力打人，需用四两拨千斤之法。觉远所说的这几句话，却是《九阳真经》中所载拳学的经义，但可惜说的未免太迟了些，事到临头，张君宝便是聪明绝顶，也绝不能立时领悟，用以化解敌人的掌力。这时他被尹克西的掌力压得气也透不过来，脑海里空空洞洞，全身犹似坠入了冰窖。尹克西连遭挫败，这一掌已出全力，存心要将这纠缠不休的少年毁于掌底，总之是胜于受这无名少年的屈辱，眼见便可得手。忽听得刺的一声轻响，一粒小石子横里向左颊飞来，石子虽小，劲力却大得异乎寻常，尹克西无可奈何，只得退了一步避开。这粒小石子正是杨过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发出， 他弹出石子之前，手中已先摘了几朵鲜花，捏碎了弹成个小球，食指飞急，跟着又弹及那个花瓣小球。食指飞向尹克西的左颊，那花瓣小球却在他背后平飞掠过。尹克西受石子所逼退了一步，正好将自己向颈下的大椎穴撞到了花球之上。倘若杨过将花球对准了这穴道弹出，花球虽轻，亦必假有劲风，尹克西智慧挡架闪避，但这时他自行将穴道撞将过去，竟是丝毫不觉，只是浅灰的衣衫之上被花瓣的汁水清清楚楚地留下了一个红印。尹克西这一退，张君宝身上所受的重压顿时全消，他当即向西阔步，使出了杨过所受的第三招，鹿死谁手。尹克西一呆寻思，第一招他左右方位互调，第二招忽然又不调了，这一招我可不鲁莽，且看明白了他掌势来处，再谋对策。他这番计较原本不错，只可惜事先早落了杨过的算中。杨过传授的这一招时，已料到他必定迟疑，但时机一纵即逝，这招鹿死谁手，东奔西走，招招抢先。古语云，情失其路，天下共足之，其是犹豫得的。张君宝左一回右一旋，已转到了敌人身后，其实月光西斜，照在尹克西背上，只见他向颈下衣衫上正有一个指头大的红印。张君宝心想，这位杨居士神通广大，也没见他过来，怎的果然在他背后做了记号，当下来不及细想，左手指节呈虎爪之形，一传真气按在这红印之上，这大椎穴非同小可，乃手足山阳督脉之会，在颈骨后三节下的第一椎骨上。人身有24椎骨，古医经中称为应24节气，大椎穴乃第一节气。尹克西大椎穴被内劲按住，一阵酸麻，手脚俱软，顿时萎顿在地。旁观众人除了潇湘子之外，个个大声喝彩。张君宝见敌人已无可抗拒，叫道：得罪！伸手便往他身上里里外外搜了一遍，却哪里有嫩家金的踪影。张君宝抬起头来瞧潇湘子，潇湘子已知其意，心想自己的武功和尹克西在伯仲之间，尹克西既已在这少年手底受辱，自己又怎讨得了好去？当下在长袍外拍了几下，说道：我身上并无经书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猛地里纵起身子往西南角上便奔，绝远袍袖一佛挡在他的面前。潇湘子恶念突起，吸一口气，将他深山苦练的内劲全运在双掌之上，夹着一股冷生生的阴风直扑绝远的胸口。杨过、周伯通、一灯、郭靖四人齐声大叫：小心了！但听得碰的一响，绝缘已然胸口重掌，个人心中震叫不妙，却见潇湘子便似风筝断线般飘出数丈，跌在地下缩成一团，进而昏了过去。原来绝缘不会武功，潇湘子双掌打到他身上，他既不能挡又不会避，只有无可奈何的挨打。可是他修习九阳真经已有大成，体内真气流转，敌弱变弱，敌强越强。 那掌力即在他身上尽数反弹了出来，变成潇湘子以毕生功力集在自己身上，如何不受重伤？众人又惊又喜，齐口称誉绝远的内力了得，但绝远茫然不解，口说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张君宝俯身到潇湘子身边一收，也无经书。杨过说道：“适才我听这两个奸徒说话，那经书肯定是他们盗了去的，只不知藏在何处。”武修文说道：“咱们来用一点刑罚，瞧他们说是不说。”绝远说道：“罪过罪过，千万使不得。”黄蓉说道：“这些亡命之徒便是斩去了他一手一足，他也绝技不肯说，刑罚是没有用的。”便在此时，忽听得西边山坡上传来阵阵猿啼之声，众人转头望去，见杨过那头神雕正在赶一头苍猿，声势极大。那苍猿躯体甚大，但畏惧神雕猛恶，不敢与斗，只是东逃西窜，啾啾哀鸣。郭襄看得可怜，奔了过去，叫道：“雕大哥，就饶了这猿儿吧。”神雕收翅凝立，神情傲然。尹克西站起身来，扶起了潇湘子，向苍猿招了招手。那苍猿奔到他身边，近似是他养训了一般。两人夹着一猿，脚步蹒跚，慢慢走下山去。众人见了这等情景，心下恻然深悯，也没再想到去跟他二人为难。郭襄回过头来，见张君宝头上伤口油渍勃勃流血，于是从怀中取出手帕替他包扎。张君宝好生感激，欲待出言道谢，却见郭襄眼中泪光盈盈，心下大事奇怪，不知他为什么伤心，道谢的言辞尽此便说不出口。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：“今番良物，豪兴不减，他日江湖相逢，再当杯酒言欢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说着袍袖一拂，牵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。其实明月在天，清风吹叶，树巅乌鸦鸦啊而鸣。郭襄再也忍耐不住，泪珠夺眶而出。正是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俱还散，寒鸦栖蜉蝉，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